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今天很受洗，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下面讲讲我的信主见证，我的得救。信主以前，我认为可以靠自己搞定的事情，我信靠自己；可以靠金钱搞定的事情，我信靠金钱。我没有能力，有钱却也搞不定的时候，我就去拜观音菩萨，拜关公，拜烧香拜佛，求签算命，希望通过他们可以实现我的愿望。平时甚我喜欢带一些貔貅之类的所谓神物，认为那些可以辟邪保护自己。我相信风水玄学，唯独不相信这世间有神。曾经看见身边那些相信上帝的基督徒是那么的虔诚，觉得特别的滑稽可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对于信仰这个概念，我是相当模糊的。我的信仰相当的广泛，也非常的随机。今天我可以信这样，明天我可以信那样，信的时间也是随心所欲的，想信多久就信多久，想不信就不信。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直到2013年，我因为一场身体的疾病无法坚持工作，也因此辞掉工作，开始接受医生的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因为药物在我身体里起的副作用让我无法耐受，医生不得不停止了用药。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疾病产生了恐惧，对生活充满了绝望。不吃药，按照世间的法则，疾病会恶化；吃药，身体无法承受，后果同样严重。我彻底地感觉到，我平时信靠的自己，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软弱无能。钱可以帮我买来贵的药，但是买不来我的健康。那时菩萨佛那些神物我拜了，我佩戴了，也改变不了我无药可救的现实。在我和我家弟兄最软弱无助的时候，感谢神的圣灵在我家弟兄心里做工，让他在澳洲首先信主了。他把他的软弱，我的软弱交给了主。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好吧，反正我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如果耶稣基督能够听我说说话，那我把我的内心的苦闷告诉他，释放一下自己的负能量，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也无妨。于是我就开始祷告，试着相信神是我的救主。接下来的日子，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的困难无助，我遇到的一切问题，我都放在祷告里，唯有交托给主，我才如释重负。越是跟主走近，越是明白我曾经犯了多少错误，才会导致那时的我如此的不堪。那时候才认识主，想到靠主来救我，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愧疚。今天让大家能够看见一个完整且活着的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能够听到我洪亮的声音，这就是我最真实最好的见证。这一切我都要感谢我的救主，是主救了我，是主医治了无药可救的我，是主让我好了起来。 是主给我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是主让我彻底明白什么才是真的依靠，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当然在主里，我现在的生命还很弱小，老我还很强大。求主怜悯，一如扶持我，帮助我，带领我。特别还想补充一下，真的感谢主对我一家人的保守和扶持。在我准备受洗的这一周，魔鬼撒旦也跑来凑热闹，想阻挠。我老公在这周二的晚上过行人通道马路的时候，被一辆转弯车给撞了。幸好是车的侧面撞到我老公，伤势不算严重。当时的情形想想有点后怕，幸好是车的侧面撞到我老公。如果是我先生再多往前走一步，那就是车头撞到我的先生了，那后果就很严重了。所以真的要感谢赞美主，他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感谢主拯救了我老公的生命，感谢主帮我们脱离撒旦的魔爪，感谢主让我们一家人能够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顺顺利利的进行受洗。最后我以以西结书34章11节14节16节其中的经文作为这次见证的结束语。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尝果，有病的我必医治。感谢赞美主，感谢您找回我这只迷途的羊，感谢您医治我这只有病的羊，感谢您带领你的羊群走向光明美好的国度。阿们。最后我宣告三件事。一，向大家宣告我已信主耶稣，归入基督。二，向撒旦宣告我已不在撒旦的权下，记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永远脱离撒旦的辖制，与撒旦无份无关。三，向神表明我已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同复合，属于基督，基督是我的主，我一生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的名。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好，那我下面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在信主之前呢，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人，而神只是在人无助时候的精神寄托。而且我认为这世界上只要你的价值足够高，你就可以得到一切，包括朋友、金钱、称赞和爱。就好比这个世界上是一团乱麻，你只需要看到向上爬的阶梯。然后我真正接触福音的时候是在我大学毕业到香港科技大学念 PhD 的时候。就当时我有两个老板，一个老板是量子物理方向的年轻教授，另一个是曾经物理系主任后来被返聘的老教授。很巧的是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所以我就有点像被赶鸭子上架一样去参加了基督徒的团契。那主要的就是聚餐、唱诗，然后查经。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对基督教有了新的认识，至少没有了过去的偏见。然后但我当时没有信主，现在看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呢，是因为我还蛮自大的， 又读过一些心理学的书籍，所以特别喜欢，还特别自鸣得意地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他们所说的一切奇妙现象。然后当时我感觉基督耶稣就像是一个完美的人，基督徒的心理和言行都是仿照耶稣，时间长了自然而然会成为耶稣的模样，所以会逐渐改掉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这个和现实中的偶像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而且所谓的神给予力量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是内心虚弱的人幻想出来的。尤其是当我跟两位年轻的师兄师姐来讲述当时我世界观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并且告诉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而且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信主的时候，他们却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板信，所以他们才信。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既然神是真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道理？所以这反而更加印证了我当时的想法。所以但不知道为何，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心性特别浮躁，对研究的课题也完全提不起兴趣，就整天拿着奖学金到闹市里购物玩耍。就这样过了半年多，我感觉实在是不想读了。然后正好本科有个朋友邀我去创业，所以我就欣然答应了，就辞退了港科的 PhD。 在离开前呢，我向教授们道别，出了办公室我发现老教授的妻子也在，然后听说我要走了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给你的，但是我希望能将最宝贵的神送给你，你回国如果想参加教会你就发邮件给我。虽然当时我蛮感动的，但是我心想我才不要参加什么教会，所以就很敷衍地结束了这个对话。然后回国创业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当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就是希望和失望并存，甚至有时候像无头苍蝇一样，看到风口就准备尝试一下。开始和投资人谈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很成熟的投资机构，还是身家上亿的国企老板，在我们讲述自己的商业模式后，都只以自己过往的经验来看待，有的更是听了两句就自以为是地抛出结论，这让我感觉到很无奈。一方面开始意识到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渺小，看待事物的眼光很有局限，并且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最开始用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神是不是真的正确，也许就像是盲人摸象也有可能。另一方面呢，我发现人的所有骄傲都建立在很脆弱的基础上，比如名望、权力和金钱。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就比如一个很小的门卫或者商场的售货员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突然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失望感，感觉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很可悲的小圈子里，靠着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来欺骗自己。当然我不否认这个生活的乐趣，但这乐趣的来源仿佛又和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像是一张蜘蛛网把人粘牢了，人想挣扎却又很无力，只能纸醉金迷地享受整个过程。尤其是当我合伙人兴致勃勃地去武汉找一个算命很准的人来算这个未来运势的时候，还跟我讲了一大堆怎么怎么准的故事。那既然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那是又是谁来安排这一切的呢？后来由于资金链断裂，创业创到一半就停了，后面过了一段蛮艰苦的生活，也不愿意跟家里面要钱，也不愿意承认失败，经常在吃10块钱还是15块钱的饭上这个纠结问题上纠结。但现在想起来，这段经历让我感觉到了那种一无所有的感觉，更加能够深刻的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过往的虚荣、虚假和自以为是。但这时候我还是没有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只是感觉到内心缺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为了补偿这种缺失感，我买了很多书，尤其是讲爱和人之间关系的心理学的书，还有一些实用性的书籍。其中有一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里面就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讲宗教。虽然这本书的作者上并没有信主，但在我看来在香港教会里所听到的福音的 level 是明显要在这本书之上。 书上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就是伤的概念，就绝大部分人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人类的智慧不像其他所有非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逐渐积累的，逐渐增长并有序化的。那我们都知道，让一个东西逐渐有序化的过程是需要能量来推动的。那本书的作者就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爱。而且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受到任何干扰，那我人类是注定要走向全知全能的。这让我突然理解了末日审判的合理性，而且还有推动人类发展背后隐藏巨大的能量，其实就是源源不断的真实的爱。而且这本书信奉另一个观点，就是潜意识是无比正确的，而且心理的所有疾病都因为潜意识和意识有点冲突，而且还举了很多人类的潜意识是连在一起的例子。在我看来，一个无比正确的东西存在这件事情本来就很恐怖。那既然无比正确的东西都存在，那神的存在也很正常。所以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把我之前所有的经历都串联了起来，一切解释都是那么的顺畅。比如我明白了为什么香港那边的老板那么懂生物物理知识却还是信主，比如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不管是在家庭中还是社会生活中，我开始确切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的存在。而且但是在这时候我还是有很多疑惑，比如说是原罪的概念，还有圣经里的故事的真实性。所以来到美国，我就迫不及待参加这边的教会，也请教了大家很多问题。所以尤其是在福音营里听到各个牧师讲道，真的是感觉是豁然开朗，就是三观被重塑的感觉。我记得在那个华新牧师讲到卢刚事件安妮家人表现的时候，我就抑制不住流泪了。当时那老教授的 wife 握着我的手的画面清晰地浮在我眼前，脑海中就有一个声音，回家吧孩子。所以我就承认了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并求他赦免我一切的罪过。那信主之后呢，我就感觉每天都很喜乐，内心常常有感动，很喜欢读圣经并且参加聚会。我开始感受到了真正的爱，不像过去所认为的交换或者控制性质的爱，而是很纯粹的感觉。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的谎言与狡诈以及这个世界的恶。信主之前，我总是过于在乎他人感受，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获得和别人看似良好的关系。但是现在内心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引导，把主权交给神，这些都是在信主之前没有过的感受。最后我向宣告三件事情。首先我向大家宣告，我已信主耶稣归入基督。我向撒旦宣告，我已不在撒旦的权下，并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永远脱离撒旦的辖制，与撒旦无份无关。我向神表明，我已和基督联合，同死同理同复活，属于基督，基督是我的主，我一生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下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见证。我是史娟，来自于中国昆明。我认识神是从静的一家开始，他们来到我的家向我传授福音，引我去教会，稍微平息，接受主日崇拜，送我圣经，让我知道天地之间有一创造之神，那是唯一的真神，宇宙万物原是出于他的手。但那时我并不信，只是随他们去过几次教会，之后这些年反反复复，半信半疑。当我遇到挫折，面临困难，精神空虚，对生活及工作种种不满时，也曾去烧过香拜过佛，偶尔也会去教会以求能得到心灵的机会。 但从未真正意义的了解和认识神。由于不够虔诚和其他种种原因，一直在徘徊苦苦挣扎中。直到这次我来美国探亲，当我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神奇的天空，浩瀚的宇宙，蓝天白云下一望无际的尽头，被这奇妙的大能深深震撼，顿时对神有了无限的敬畏与崇拜。是啊，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只有他的无所不能，他的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在，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星空。在飞机上，当夜幕降临，仅仅在半个小时内，我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那一刻，我这颗尘封了多年的心被打开了，被征服了，被融化了。我知道这是离神最近的地方，神向我敞开了大门，他在呼唤我该回家了。他用他的无所不能，用他的大爱，用他的仁慈宽容，感化和接纳了我这个迷失多年的孩子。到天成教会前，我并不知道10月20号就是今天是个受亲日，而刚好这个日子是在我的假期中。我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他把一切的道路为我铺好了。我来到天成教会，得到了弟兄姐妹的多多祝福和帮助。当小荣姐姐为我补完第一课我是谁十架走论，我欣喜若狂，这么多年的心被打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了解和认识了神。他就像一把金钥匙，为我开启了通向父神的大门，开启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宝库。在这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宝藏，等到我去挖掘，去探索，去发现，去拥有。现在我不仅学会了怎样去查阅圣经，还非常渴望每周一次的姐妹团亲，以及在金弟兄家的查经聚会。在此我要感谢主，在此我要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不离不弃，感谢你没有嫌弃迷失方向，迷失方向的有罪的我，感谢你有一颗仁慈宽容的心，让我重归你的怀抱。也要感谢我的妹妹静，因为她对我的从来不放弃，感谢她对我的关心、帮助和引导，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感谢天成教会主内弟兄姐妹在圣经上、话语上对我的教导及带导和祝福。我现在在神的面前还是个婴儿，我需要成长进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够得到更多的真理，吸取更多的养分。也希望天成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关心和见证我的成长。现在我昆明的家人和朋友也非常渴望，期待着我回去给他们传福音。感谢主，感谢主挑选了我，我愿意把你的爱大爱，我愿意把你的大爱传给需要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早日回到你的怀抱。现在在众人面前，我宣告成为一名基督门徒，把我的生命交在他手上，一生一世跟随他。阿们。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是谭楚森，Stevens 今年的新生，也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大军的最终的一员。很荣幸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来这里的见证，也十分感谢神给予我的奇妙的一个安排，他带领我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宽恕我的罪，治疗我的灵魂。其实大家对我的认识的时间也挺短的，其实我来美国刚好是3个月04天，然后我来教会的时间可能不到3个月。大家可能觉得也挺奇怪的，其实我跟不少的人也谈过，为什么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就相信基督， 相信神呢？其实，我想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也是借此跟你们，跟那些未完全信靠耶稣的人分享一下，为何基督值得我们的信赖。在之前呢，我想先分享一下我以前的那种过去的经历。我曾经是认为人，一直认为人最难认识的就是自己，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一直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以为是我很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但其实我不知道。曾经呢，我一直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环境之中，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在我一生之中呢，二十几年来，事业总是放在我的首位，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而在我追求这个事业的途中呢，我是不惜代价，可以最简单的来说，我在赌命，用我的性命去赌我的事业。即使我追求到了我事业之后，我觉得即使丢了性命我也不在乎，那种我也觉得值。这种对事业一种执着呢，本来不是什么坏事的。但是呢，十几年来呢，我所处的一个环境，我身边的那个朋友、亲戚，还是某些的家属，还是我以前的那些上司，我只能说他们非常的丑恶，非常的污秽。他们呢，多数都是狡诈、懒惰、嫉妒以及非常冷漠的一种小人。即使是我的家属，就是为了他们就因为嫉妒，因为我有这样的追求，我做出了成绩，他们非常的嫉妒，他们一天到晚的希望我倒下，他们就这样。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其实非常的一种孤独，非常一种无奈。在我来这里之前呢，我虽然是读了个在国内读了个研究生学位，但是呢，当时的上司他其实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他只是为了利用我帮他，他其实到现在以来，到现在来算的话，大概只有2到3年时间就可以去退休了，然后他就不断的打压我，想要我在我的2年的研究生期间中帮他完成了退休之前所要做的工作。而他不管我死活，长年累月呢，我一直在我这条路上孤身行走。但是我为求了自保，我做了最错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抹杀我自己任何的一种情绪。其实在这张照片里面可以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我当时好像笑得很开心，但其实我跟你分享一下，当时我呢，其实是我自第一年考研究生失败的时候的一个事情。虽然我表面是开心，我心里可口是心非，因为呢，我觉得在我身边的任何的人都是非常的狡诈，他们希望我倒下，那我就为了自我的一种保护，我不能把我的我认为的一种软弱、一种弱点暴露给他人，无论在我任何的情况中，我都抹杀自己的任何一种情感。第二件最错的就是，我主动的让罪恶主宰我。因为我认为我当时看了很多那些历史上的一些故事，一种皇帝学，各种各样的事，而我认为呢，即使是他们的那以前的那些统治者，即使他们初衷是好的，他们想要天下太平，或者是想要创造一个繁华的盛世，但是他们表面是他们的 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权表面上是非常的美好，但是里面污秽不堪。所以我当时我就认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人是互相蚕食的，成功的代价也就是我要学会狡诈，更加的狡诈，更加的伪善，也要独自承受这一番的孤独，我才能得到我的事业的一个成功。而但是呢，尽管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在我心灵变得非常的僵硬的时候，神却没有放弃我。现在呢，我也逐渐的模糊到，在我打拼了十几年的期间，他一直伴随着我，他任随着我追求。其实这十几年来，从我十二岁到现在已经十三年来，我每两到三年都是经历一次非常大的一种波折，非常每一次都是触碰到我的极限，对我心灵的最大的极限。而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一次都比一次更难更艰难。但是如果我把每其中的两次的顺序倒过来的话，我估计我早就已经撑不住了。神给我了很多的考验，但是奇怪的是，每一次我都能够逢凶化吉，没有说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之外，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安排。而每一次我突破了难关，我都变得更加的坚强，但是同时心也变得更加的僵硬。我能够来 Stevens 同样也是神的安排。而这那一次呢，原本呢，其实我家人是极力的去反对的，在三年前，两到三年前，他们是反对我来读书来留学。而当时的话，我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间，其实我早就死心了，我打算在国内发展。但是呢，很偶然的机会，神给予我的这个机会，重新点燃我的这个希望。其实我实在是非十分的感激神，因为这次不是我能够用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一个赌博能够赌回来的一个机会。而神知道我的极限，而赋予了我这个机会，使我衷心的感谢他。尽管来到教会前我还是受罪恶的主宰，然而当时我一直没有做到铁石心肠，没有做到麻木不仁。虽然我不断地催促我自己，不能向任何人显露我的弱点，但是我心里一直也知道，这不是条好的路，不是一条健康的人生。虽然我是经历了一个一个的磨难，也一次一次的突破以前的考验，但是我日益感觉无助。我的心里一直在求救，突破难关没有让我使我快乐。回望我当时失去的东西，我失去的一种对人性的一种信任，失去的朋友的那种互相的扶持，还有家人的互相的信赖，我一点都不开心。然后更想起我以后我要继续经历的更大的难关，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感觉就是刚刚打完了一场战役，我打胜了，但是我看见了尸山遍野，同时我在想起后面还有一场更大的世界大战等着我。而神没有放弃罪恶的我，他引领我来到了教会，让我看到并不孤独。其实我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弟兄，他们以前也曾经受过多少身边的人的一种排挤，跟我一样。 多少教友也是对人心曾经失去了信心，也跟我一样。然而到现在，我看到的是多少的教友，他们依然保持一种纯洁的一颗心，他没有被罪恶主宰，但是依然是活得非常的美好，也有不少的人事业也是非常的成功。神呢领我来这里，而他让我了看到了我能有另外一种的选择，一种另外一种的人生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可以不用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不需要以罪恶神当罪恶为代价的一条路。而在我信心受挫的时候，他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一个力量。在他的感化之下，也曾经接受罪恶的我也逐渐的学会去体会去关心人，去爱人。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厚重，就是因为经历过以前多少的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之下，突然来了，就像我人生之中突然的来了一束光，我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那种过去的那种黑暗的时代里面。非常感谢神，你对我的不离不弃。而在今天，在座各位的见证之下，我宣告，我要跟随主耶稣，我要归入基督，向撒旦宣告，脱离他的掌控，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永远脱离撒旦。我已经与基督联合，同死同理同复活，属于基督。基督是我的主，我一生跟随他，侍奉他，荣誉他的名。谢谢。
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对我们教会来说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们感谢神让有五位弟兄姐妹即将受洗又归入耶稣基督爱的大家庭。我记得大概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当金海弟兄找到我，他说建议我在今天早晨对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说几句勉励的话。我就在想，我究竟要讲什么。在过去几年里面，在相同的场合，我跟大家分享过几个不同的主题，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讲什么。直到大概是两个还是三个礼拜以前，当时是主日，大刚弟兄在跟我们分享 Stevens 这个学生团契一个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他引用了一段圣经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一段？都忘记了，大刚自己记得啊。是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时候，记得了吗？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三天以后他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向很多的人显现。在他升天之前，他给他的门徒发下了一个命令，我们今天叫做大使命。我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所谓的耳熟能详都能背，并且都觉得非常的血脉喷张，激励人心，对不对？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叫坐以论道，下面叫什么？中文底子都没有了。与其坐以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与弟兄姐妹共勉啊，我们要起而行之。 但是当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大纲弟兄引用的经文不只是这一段，莫名其妙的他没有提到，他还把前面两段经两节经文放在里面了。真正当时我坐在下面，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前面两节经文，然后看着这两节经文，我心里面就想有些思绪，一些断断续续零零散散的想法和感动。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和感动，看看能不能 work 啊。 OK， 没有开。好，我们来看在大使命大使命之前的两节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到17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就到这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当时抓住我注意力的是什么吗？然而还有人疑惑。是什么人疑惑？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的结构，是什么人疑惑？11个门徒，当时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11个门徒，为什么11个门徒？我们对圣经不熟悉的一些朋友们，耶稣是有12个门徒，对不对？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当时已经不在了，所以是11个门徒。11个门徒跟随耶稣风风雨雨，见证了耶稣的很多的神迹奇事，对不对？听了耶稣很多来自天上的教导，然后看到耶稣亲自的向他们预告，我要被钉死，但是钉死以后3天以后我要复活。当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然而还有人疑惑。OK， 大家想过没有？往下走一张。是什么人疑惑？大家猜一猜。我想很多人会说是11个使徒里面有个叫多马的使徒，他当时疑惑。他为什么疑惑呢？就是有其他的一些人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多马当时不在场。多马虽然跟随了耶稣3年，虽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不止一次地说，我死以后，我3天以后会复活，但是他不相信。他说，除非我亲自地看到他，亲自摸他钉十字架手上的钉痕和肋上的伤痕，我才会相信。后来耶稣向他显现，他就相信了。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但是如果你去细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多马的这段故事，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颁布大使命是在多马不信主之前呢，还是之后。所以是不是多马我们不知道。我们如果来看看这节圣经，我们说看到11个门徒里面，然而还有人疑惑。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出啊，我们来看英文。英文这是一个版本，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跟那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都是一样。然而还有人疑惑，翻译成 But some doubted。 如果你从英文的角度来看， some 更有可能是多数，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个英文的翻译的版本。好，下面叫做 Basic English Version，他把那这个然而还有人疑惑翻译成什么？ But some were in doubt。 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不止一个人疑惑。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在耶稣基督他死之前，他已经向他们的门徒说过不止一次，3天以后我会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向最亲近的11个门徒显现的时候，11个门徒中间有不止一个人疑惑。这节圣经很奇怪的，我读圣经，我信主已经靠20年了，快20年了，从来没有抓住过我的注意力。但是那天大纲弟兄把它打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根本没有讲这两节圣经，但是当时我就注意到了，我脑子里就在想，然而还有人疑惑。什么人疑惑？不止一个人疑惑。他们有疑惑合理吗？大家想一想，跟随耶稣基督最亲近的人，他们有疑惑合理吗？他们到底疑惑什么？疑惑动词下面应该有个宾语啊，但是这里没有宾语。我们来想想，他们到底在疑惑什么？我们把这几个问题放在旁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当时想了很多。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的是， 圣经为什么花在笔墨记载这个通常被大家所忽略的细节？我们知道圣经可以说是惜字如金，每一个细节神都借着每一个细节其实要向我们说话，要告诉我们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一些道理、一些事情。神记载这个细节，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我们大家今天就来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再做进一步合理的延伸的话，有可能是有些不合宜的延伸。你可以问自己，当大使命以后，这十一个民徒在为主传福音，在世界上面奔波，到最后一一为主寻道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是不是曾经又有过疑惑？或者换一个角度来问，这十一个门徒中间有些当天有疑惑的门徒，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的疑惑是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好，问了很多为什么，问了很多疑惑。我想有些弟兄姐妹有可能会说，今天学军弟兄好像这里有点问题啊，说的话很多话都不合时宜，他到底想说什么？我到底想说什么？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我想把十一个门徒这个主语换成你，换成我，换成今天刚才做见证即将受洗的四位弟兄姐妹，在座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信主已经有年月了，从你受洗归入耶稣到今天漫长的岁月里面，我们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曾经有时间你对自己的信仰产生过疑惑？今天受洗的四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问问自己，虽然你刚才在那里非常激动的、非常肯定的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向世人宣告你已经归入耶稣基督，但是在将来的路上，有没有可能你会碰到一些挑战，碰到一些挫折，让你会对你今天的信仰产生怀疑？然后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很多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尝到主恩的滋味，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但是当我们尝到主恩那美善的滋味以后，在我们今后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有没有可能即使那么一瞬间，你对自己所信的耶稣基督产生怀疑，你对你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有些弟兄姐妹很可能会斩钉截铁的马上的回答，绝对不会。也有些弟兄姐妹有可能深思，有可能犹豫，也有可能是静默不语，难以启齿。我非常感谢神啊，我下面要讲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其实不止一次，有些已经决定受洗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是已经受洗刚受洗不久的弟兄姐妹，会谈起他们信心的软弱，会谈起他们对信仰的怀疑，会谈起他们是不是究竟真的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已经他们的罪都被赦免了，他们真的已经重生得救了。我非常感谢神的是什么呢？我感谢神，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坦诚，把自己心里的软弱可以说出来。我还为我们的教会感谢神，因为这些弟兄姐妹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就说明我们这个教会不是那种非常强硬的、有那种很强的政治正确氛围的一个教会。我们大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啊，所谓的政治正确，特别是极端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这个事情把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害得很惨，已经深受其害。我想我们神的教会，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非常极端的政治正确来压抑弟兄姐妹心里面真诚的想法。虽然这个想法有可能不合主流，但是我们不要压抑这些想法。这大概是我今天在讲这个题目，当时大纲弟兄用这节经文的时候对我的一个触动。好，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来对待疑惑。 信仰上的不坚定的。十一个使徒他们疑惑，至少有不止一个人的疑惑，对不对？他们是不是仍旧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是不是仍旧是我们后世的信徒的楷模？他们是的，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例子，我不会一一的让大家翻圣经，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名字，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很熟悉，对不对？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也曾对神的话，他明显的不信，心里面不信，他嘴上面不说。有兴趣大家去查这个经文啊。还有我刚才讲到一个多疑的多马，还有十一个门徒里面没有被点名的其他的某些人，他们跟随主耶稣3年多，风风雨雨，见证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基督徒经常说，或者说没有信主的朋友经常说，如果我看到一件神迹奇事我就信了。十一个使徒，十一个门徒，他们见证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跟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看到耶稣基督那么圣洁的生活，他们在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们我3天以后会复活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OK， 所以说多马是个典型。 OK， 我们这边还有个例子，所谓的基甸，基甸是旧约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叫士师记里面记载的一个人物，他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当时耶和华神呼召他出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抗击外族的侵略，外籍的压宰。他当时是不相信神的，他不相信神，他很有他的个性，他考验神，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神来的命令，如果真是神来的命令，你给我显一个神迹，我在晚上我在草场里面放一堆羊毛，第二天早晨的露水要全在羊毛上面，周围都要是干的，如果你做到了我就相信你是神。那当然神做到了，做到了以后基甸说什么？基甸他说我还是不太相信，再给我显一个神迹，我明天再放一堆羊毛，第二天的露水把旁边全部打湿，但是羊毛上面不能有一点点水。神做到了，然后基甸就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样？你说 forget it，我在选另外一个信心更强的人，对不对？更愿意听我的人。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其实在我翻圣经的时候看到对神疑惑最让我感动的一个例子，其实是第三个例子，这边一个例子是施洗约翰的例子。我想不管是信主的朋友，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不信主的朋友，如果你对圣经有点了解的话，你大概会知道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如果你去翻一卷福音书约翰福音，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出现的第一个人的名字是谁？就是约翰。他说有一个人是神从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所以他的名字是整卷福音书里面出现的第一个人的名字。然后紧接着第二章就讲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他受到神的呼召，他在那里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施洗约翰给耶稣基督施洗，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的信心是不是很伟大？然后还有一件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是，施洗约翰他当时也有很多的门徒，有些门徒看到耶稣以后就离开了施洗约翰去跟随耶稣。如果你是一个宗派的一个长老，或者说是宗派的创始人，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生气，对不对？但是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耶稣，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信心的伟人，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的信心非常强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读我这里引用的圣经，当他被当时的希律王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的信心软弱了，动摇了。他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他说我们要等的人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其他的人？他这个信心动摇软弱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很多信心动摇软弱是不一样的。他的动摇，他的软弱，他直指耶稣基督，他问耶稣，你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你究竟是不是弥赛亚？这个动摇在很多教会里面这是大逆不道的，对不对？ 然后下面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评论他的，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耶稣基督是怎么评论他的。耶稣基督说，我的父神亲自向你的显现，你有那么多的启示，那么多的能力，你竟然今天竟然背弃我给你的使命，太不值得了。耶稣基督是这样说的吗？耶稣基督没有这样说，他说了很多的话，很多的铺垫。他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他说是凡是从妇人生的。什么叫从妇人生的？就是世界上面所有的人，凡是从妇人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评价，对他的一个非常褒奖的一个评价，对不对？在他信心软弱，在他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发生怀疑的时候。所以我想说的，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信仰的路程中间，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间，如果我们心里有真诚的，我们有我们的怀疑，我们有我们质疑的时候，我们不必觉得羞愧。神喜欢我们这样去质疑，我们真诚的质疑会带给我们什么？就像这里面圣经里面举的例子，每一个真诚的质疑，当他的质疑得到解答的时候，他的信心更成熟，更长大，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世界上面很多很有知识的人，他们来怎么样来评价，或者说怎么样来谈质疑这件事情。我这里找到了几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的。第一个是15世纪的一个英国诗人叫 William Austin， 他说 "He that never doubted, scarce ever well believed"， 翻译成中文是说，如果你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怀疑过，那么你很可能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过。 OK， 说的有可能有点重啊。然后第二句话是一个神学家叫 Paul Tillich， 他说 Doubt is not the opposite of the faith, it is one element of faith。 什么意思？质疑并不是信仰的对立面，质疑是信仰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OK， 然后还有一句话是在某一个牧师，是 Royden 牧师，他讲道里面用到的一句话，他说 It is doubt and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doubts that we grow and mature in our faith。 就是在我们产生怀疑，并且我们在面对，我们在解决我们这个怀疑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得以成熟。我觉得这几句话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好。我们的信心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互相鼓励，你会听到很多的故事，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经历神。我们有可能有些怀疑，但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怀疑有可能没有，我们的问题有可能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有可能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了。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希望这些样的事情也在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说属灵的年龄啊，年轻的弟兄姐妹身上能够发生。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和神和我们的耶稣基督交谈，我们来跟从他，即使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困惑，我们也来跟从他。还有现在是感恩节快到了，感恩的季节啊， Count your blessings， 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恩典。在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回头数算恩典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信心也会长进，我们很多的怀疑有可能已经就不再是怀疑了。所以说伴随着这一切，如果我们有真诚的怀疑，在神来看来，神都不会因为我们的怀疑对我们产生不满。神欢迎我们一切的怀疑，神足够的大，他能来解决我们一切的怀疑，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跟从，只要我们愿意自己来试图跟神一起来解决我们的困惑。刚才讲到的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些很伟大的一些人物，对吧？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其实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人物我觉得跟我们普通人很贴近。一个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是雅各。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熟人，他是一个大熟人。他为了追求世界上面的财富，世界上的很多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追逐的东西一样，他用尽心思，他也可以非常的狡诈，他可以做一些有些我们从道德上面来看是不好的事情，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比我们多数人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知道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底下，他要紧紧地抓住神。圣经里面这段故事记载的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查这个圣经，记载的是雅各在他一次他的生命，他家庭的生命，他的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记载他跟神摔跤，摔跤以后神要离开，他就抓住神，他紧紧地抓住神，他不放神走。他说除非你给我祝福，否则我就不放你走。然后神是怎么样来说雅各的？神说雅各与人与神角力都得了胜。 OK，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我们要像雅各一样，虽然有时候我们的心比较偏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好，我们说了很多，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时间，我来看看时间啊。其实讲到质疑，刚才我讲的都很好像很学术化啊，好像把它当作一个问题，一个理论问题在探讨，好像都挺容易的。其实有可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像施洗约翰的例子，我们面对苦难，我们的信心会怎么样？就像施洗约翰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也会有根本上的动摇。所以我想说的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高看自己，不要高看自己，我们要像雅各一样，不管怎么样紧紧抓住神。但是我们周围有弟兄姐妹，他们在苦难中间，他们信心动摇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做的一点是，我们也不要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苦难里面，他们有可能是软弱了，他们有可能现在还在软弱。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真的不是轻看他们。特别我对自己说啊，这句话我就对自己说，因为我想有可能我面对那些苦难的时候，我比他还软弱，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再讲一个小故事，讲两个小故事。在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传道人，或者说是一个布道家，大家都知道是谁，对吧？葛培里。其实葛培里早期的时候，他有一个同伴跟他一样优秀的一个传道人，那个人的名字叫 Charles Templeton。 Charles Templeton 他后来他放弃了耶稣基督，他放弃了他的信仰。 OK， 他并且写了一本书叫 Farewell to God， 向神说再见。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质疑神的存在，他质疑神的存在，一个最有力，至少在他看来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苦难。大家看到这个苦难吗？在苏丹，一个孩子在爬到一个领食物的地方的路程中间已经奄奄一息，一个食肉动物，一头老鹰就在后面等着，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这个孩子就变成他嘴里的粮食了。Charles Templeton 他质疑，如果真有像圣经里面说的这样一个神，他是全能的，并且他又是慈爱的，如果他真是这样的，那世界上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饥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疾病？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苦难的问题？我想我们没有一个让每个人都能满意的答案。就因为这很多的原因， Charles Templeton 一个非常优秀的布道家，他离开了神。下面我想请金弟兄花几分钟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关于苦难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叫做王培武的一位老姊妹，她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我想在座的在教会里面时间长的很多人会知道这位姊妹。这位姊妹在2014年是104岁的高龄，她去世了。她们家有一个故事，我想给大家会有一些触动。金弟兄，我请金弟兄来讲几分钟好吗？
玄君要我补上这一个故事，因为我跟这位老太太王培武认识，而且我很敬佩她。 张大姐她是我们中间杨庆安的岳母张大姐的母亲，她的丈夫这个张敏之，他曾经是国民党黄埔军校里面的一个省很重用的，让他做成在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他带领了一群学生，他为了这些军人的子弟不能够在战乱中不能够正常的学习，所以他带着这一群学生，他差不多有800多个学生，他带着他们就是沿路的来到了要到台湾的时候，在澎湖在金门等等地方，他非常的照顾他们。可是那时候国民党要强征很多的壮丁抓兵啊来打仗，那么张敏之他就决定为这些年轻人来争取，不准你不能拉我们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他们的父亲母亲他们已经为国为着这个战争已经受了很多苦，所以他一直保护着不让这些孩子被抓去当兵。结果就这样在那些政客的这些诡计之下，这个张老伯才40多岁吧，他就被枪毙了。而且枪毙的时候是以这种我们那个时候讲叫做匪啊共谍这个间谍枪毙。所以后来他们全家带着6个孩子，王培武老太太带着6个孩子那么年轻就守寡，结果就是过了非常人人见了都怕都躲的，结果他们在这样的苦难里面他们认识了耶稣。虽然这个苦难是在他信主以前的，可是当他信主以后这么大的一个苦难，甚至儿子要出国要离开那个环境到美国来读书都被限制出境，那么他找了20几颗星啊，几个将军用性命担保说这个人到美国去读书他不会出卖台湾政权。所以在那种你可以想想后面几10年里面的那种痛苦那种苦读，所以曾经到一阵子王老太太她没有办法 release 没有办法原谅这些人，可是当她在布道会里面听了福音，她决定她接受辅导她愿意饶恕。因此从此以后他们这一家到今天，他们虽然到了后来几年前被平反了，所以说他是冤枉的，把他平反了还给他建了墓碑，可是靠着主的恩典他们在苦难中，王老太太活到104岁，他认识我们的时候80几岁90岁的时候，他曾经在我们这个讲台的这个中间那不是这个座位中间，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他在这里跳舞，他跳舞那时候90岁了90几岁了。所以感谢神因着我们虽然是有苦难，人生你信主以后仍然逃脱不了，因为这苦难在这个世界上耶稣说过了，可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有疑惑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
好，所以面对对神的质疑，不管是你是理性的质疑还是因为你生活里面面对苦难你对神的质疑，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是像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一样紧紧地抓住神呢，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故事这个王老太太一样她来到神的面前，亦或你会像 Charles Templeton 一样你经过理性的思维你说 farewell to God。 我想这是我们人生里面过程中间自己要思索的一个问题。在结束以前我再说几句话，是送给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也和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我自己一个共勉一个勉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像很多年轻人来到美国一样，我们到哪里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有可能在东岸也可能在西岸也有可能在中国也有可能在美国， 我们的肉身漂泊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生的下一站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的心我们都紧紧地抓住神，那么不管你的肉身漂泊在哪里，你的心灵永远有一个平稳的，一个能够让你安心的一个港湾。好，谢谢大家。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Hoyan Lam, and I am a high school student in the Academy of the Holy Angels.
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林凯恩，我是一名高中生在 Academy of the Holy Angels， 这是一个女校高中。
God has always been in my life, but I wasn't always spiritually connected to Him.
从我懂事开始，我知道我生命里有一个上帝。可是我并没有和我的上帝有很多的沟通。
I went to this church ever since I was young. I would go to Sunday school and learn the many stories in the Bible. I heard about all these great stories that showed God's love and power to His people. At first, I just thought these stories were not possible because they seemed so unbelievable.
我从小父母会每个星期天送我来教会，在主日学中，我得知了很多上帝爱世人的神迹。开始，我对这些奇迹般的故事，因为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会是真的。
I was incredulous when hearing these events, like the burning bush, or Moses parting the Red Sea, Lot's wife turning to a pillar of salt, or when a donkey talked.
你看很多神迹，像灌木丛中自己会起火，摩西奇迹般的从红海中开出了一条路来，女子会说话等等这些神迹。
My Sunday school teacher would teach us that God is love, God is powerful, God is amazing, God is the Father, but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hat meant.
在主日学中学的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爱，他有奇迹般的大能。当时我还不能深深体会理解这么多的道理。
I was determined to find the answer to my questions, so I asked my grandma Lena Ye. She has been a huge influence in my life, a truly devoted follower of Christ.
但我下定决心去找到我需要的答案。在我生命中，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好婆，她的名字叫丽娜叶，她的爱，她的圣灵影响了我的人生。
When I was younger, my grandma would come to my house every Thursday and read the word of God with my brother and I. She has taught me to love God with all my heartThat is why my very first Bible verse I had ever memorized is Proverbs 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ll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从我刚刚懂事开始，我的好婆每个星期四会来我家，和我弟弟一起读圣经，讲圣经的道理。她总是提醒我们要用整个身心去爱上帝。我当时能记住的第一段圣经便是箴言第三章第五第六段，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让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Still, even though I memorized this verse, it didn't speak to me on a spiritual levelI asked my grandma, how can I believe in God when I can't see Him? She referred to the Bible and said, John 20:29, Blessed are those who have not seen Him and yet believe. Though I can't see God, but I know He is always there with me. He is like the wind. I can't see it, but I can feel it.
当时我能背得很熟，可是我还是没那样的圣灵去做到那样。有一天我问好婆，我看不到上帝，又能怎么去相信这个上帝呢？他引用了约翰福音第20章第29节，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是的，你们信了耶稣基督，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尽管我看不到上帝，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看顾着我，就像风一样，我看不到能感到。
As I grew older, I found myself questioning my presence on earth. I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uncertainty and questioned the purpose of my life. I turned to God and asked him why he put me here. I thought to myself, God didn't just put me on earth to do nothing, but to do something for him. I did a lot of volunteer and charity work, which gave me a feeling of fulfillment. As a result,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I was put here on earth by God to help other people and to glorify his name.
随着我的成长，我经常会发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什么呢？我也问上帝，主啊，你那么爱我，你要我做什么呢？我自己也在想，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上，一定是要我做点什么吧。我做了很多义工，在其中我找到了上帝给我的使命，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天赋去帮助他人，去荣耀他的名。
Now that I understand what Proverbs 3:5-6 means to me, this verse is not only impactful and meaningful to me, but also applies to my life in different ways. Moments when I doubt myself, or when I'm scared or anxious of something, this verse reassures me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because God has it under control and that I can trust Him with all my heart.
现在我完全领会了箴言3:5-6中讲的话。我对我自己不够信任，很多时候在我焦虑和担忧时，这段箴言使我坚信上帝主宰着一切，他会指引我的路，我可以完全信赖我们的天父。
Today I stand here to say that I am a sinnerAnd because that, I believe Jesus is my Savior. I have always and will always live for Him. I'm not perfect, but God still loves me even when I sin. My redemption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Through Him, I am given a new life.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因为他，我重生了。我会永远为他而活。我并不完美。我做了错事，但上帝的爱一直伴随着我。通过主耶稣的宝血，我的罪得到了赦免。
Recently in a catechism, this verse came up, Romans 6:4. Therefore we are buried with him by baptism into death, that like as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even so we also should walk in the newness of life.This verse helped me to realize that baptism was symbolic of a new life with God. I understand that I was dead to my old self and selfish ways when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From then on, I was a new person in God's eyes and should walk in His ways.
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说道，所以我们藉着洗礼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天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God has taught me.
I'm sorry. That's my mistake. 我受到了这一段。洗礼象征着与上帝在一起的新生命。我知道，一旦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自私的救的我已死。从那时起，我变成了一个。走在神的光明中的新人。
God has taught me important lessons through my mom, who has always encouraged me to be the best that I can be. My dad, who has taught me to be strong and stand firm in my faith. My brother, who has taught me the importance of patience and kindness, even in my roughest times. And my grandma, who has taught me the important lessons of the Bible ever since I was young. I am also so grateful t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Pastor Ken, Auntie Gloria, Michael Xiang, and this church who have all helped me with my walk in Christ. I thank God for all the people he has brought into my life.
上帝通过我的妈妈教导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凡事尽到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最好。通过我爸爸教导我要在信仰中坚强、勇敢、自信。通过我的弟弟，让我学会了很多的耐心，对人有更多的爱心和包容。上帝通过我的好婆自我幼年起教导了我这么多圣经的故事。 这圣经的道理，我好感激这个教会，我主里的弟兄姐妹 ，Pastor Ken， Gloria 阿姨 ，Michael Xiang， 对我在圣灵里的成长的扶持，我感谢上帝把他们带到我的生命里，感谢，更感谢上帝的爱。谢谢。Thank you， 谢谢。
请大家尽快就位，让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请你站起来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尊姓大名，你现在住在何处？首先从我左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像我看到有。 我的左手边还有没有？好，右手边，哎，还有，好，请。 母女两个人，我刚听上听清楚了。好，右手边，请，好，先从后边这组姊妹开始。好，您讲。好，欢迎。行。 哦，哦，好，欢迎欢迎。右手边还有没有？楼上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请下边。好。 好，欢迎。 还有没有漏掉的？没有了，楼上有没有？好，那么让我们打开我们手中的程序单，有几件事简单的介绍一下，报告一下。首先就是感恩节，大家都知道很快就要到了，下周四，就是本周四啊。上午10点钟，如果你有见证，感恩的见证和请你向金海弟兄来报名，然后一家一菜，这根据我们的这个惯例，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做好的、做熟的一切的，这个厨房不会再现烹调的，顶多也就是用微波炉给你热一下。第二个就是下个主日，也是感恩节的长周末，11月27日，天成的儿童要在大堂献诗，所以请家长配合，上午10点钟以前你们就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要预先的要练习。还有这个圣经的阅历，有圣经经文的这个阅历，这个各大关怀小组组长可以向书家姊妹这索取。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快乐日》。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做受浸的时候，这个当受浸人从水池子里从水池中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唱副歌。我们先开始，我们从头到尾来唱一下214首快乐日。
日，耶稣救我，使我欢乐。注定与他永不别离，有他就有一切福分。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救我，使我欢乐。名花水解我干渴，耶稣救我，使我欢乐。今在主前立定旨意，更愿旨意与日俱时，直到临终双目垂闭，进入永远与他更亲。快乐日，
是娟姊妹。愿与弟兄做准备。
在使娟姐妹，她要在主面前再补上一点她的心意。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刚刚可能是太激动了，在做见证的时候，那么我把最重要的可能就忘记了，就是说是我这次的改变，可能就是小荣姐姐给我补的第一课十架总论。因为那一课上了以后，我真是就是茅塞顿开，欣喜若狂。我找到了，就是说是，这个主的，信主的这个来龙去脉和他的根，也让我就是理顺了就这么多年的困扰和那个疑惑。那么现在呢，我补上这一句，就是我现在呢，就是说是能够懂这么多，都是因为那一刻给我带来的，就说是这个真理吧。可能就是从那以后呢，可能就是我就。就说是茅塞顿开吧，就能够呢，就说是能够都读懂圣经了。就是以前就说是静经常，因为静是我的妹妹嘛，她回昆明以后经常就说是给我传圣经，但是呢我都没有就说是能够听得进去，也不信，就是迷迷糊糊的，然后呢半信半疑。那就是这一刻以后，然后我终于是明白了，就说是我应该就说是找到了这个真理，就是应该就以后怎么样去读圣经。现在也学会了怎么读圣经。谢谢大家，听我知道的。
我们来为史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信实。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得见你。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主啊，我来仰望你，感谢你，为着史娟这一次在他真的旅程中，你开了他的眼睛，而且来到了这个教会，在他的没有预计的情况之下，他接受了这个救恩。其实主啊，我们看到他的家人，他的妹妹为他多年的祷告， 你垂听了。主啊，让这一家因着福音现在有两个人进入，你要借着史娟回到家里面，向他的父母亲友传扬这个大好的信息。主啊，我们求主你保守他，祝福他，让他深深的知道你是他生命的不仅是救主，而且是你是他生命中的主宰，是君王、祭司，是带领他进入一切荣耀。我们来感谢你，我们现在要来为着史娟受施浸，求你来保守祝福。史娟，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
副歌。
快乐日，生命活水，
谭楚生准备，谭弟兄准备。
快乐日，赐福给他，不单只在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蒙福，主啊，更求你真的是在属灵的上面更加蒙福，让他的生命更多的成长，用他的聪明智慧加上你给他的智慧一起来寻找你，也让他真的是能够成为多元的祝福。原野，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浸，使你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阿们。
关心姊妹，关心姊妹准备，准备，准备。
奇妙的把这一切都变成了祝福，在他还活在黑暗迷失的时候，你就已经给他计划好，奇妙的双手亲自带领他来到美国，来到我们这里，让他认识你，相信你，得到那从天而来的新生命。主啊，是的，求你更多的保守他，赐福他。主啊，求你的爱真的是充满他，浇灌他，让他不单只能够饶恕他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主啊，求你让他能够饶恕那所有伤害过他的人。主啊，真的是能够让他能够得安息。主啊，在未来的日子，请你更多的赐福给他，保守他，让他的工作、学习、生活，主啊，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
会准备下一个。
恩典的主啊，我们实在对你充满了敬拜与感恩。你说你是好牧人，好牧人寻找失丧的羊，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啊，真的当关心他自己还在漂泊，在到处寻找他人生意义的时候，主你就先拣选了他的丈夫。我们也感谢主，借着他的丈夫，借着他自己的难处，你把他带到了你的面前。恩典的主啊，现在今天关心在众人的面前宣称你是他的救主，你是他生命的主宰，他与所有过去的偶像假神全部断绝的关系。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奉你的名要来为他施洗，求主你洁净他的家，你保守他的家，带领他们这一生的道路能够更多的来爱你侍奉。关心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你施敬，使你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耶稣救我，使我欢乐，赎罪宝血洗我干净，生命活水解我干渴。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救我，使我欢乐。
I've been at this church a little bit more than a year now.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教会超过一年了。
And one of the blessings that I have experienced is to be able to see certain people grow a lot.
真的给我的福气是我能够看到有些人他们成长得很快。
One of those people definitely is Ho Yan.
真的我们看到 Ho Yan 他就是其中之一。
I've seen how she has turned into a shy girl into a more confident woman of God.
我从看着她那么害羞的一个少女到今天好像有蛮有信心。
So I'm very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see this and also to baptize her today.
我真的非常荣幸，也高兴今天能够为她来施浸。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一起祷告。
Father, I pray for our sister Ho Yan.
主啊，我们父神，我们为着 Ho Yan 来感谢你。
We thank you, God, that you have saved her.
我感谢你拯救了她。
We thank you, God, that she knows you and has accepted you and wants to live for you.
我们也感谢你让她知道她是属于你，要为你而活。
I pray that you would make her a great woman of faith who would believe in you and trust you at all times.
我们求主你使她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而且能够真的是任何时间都信靠。
That regardless of what may be happening, that she would believe that you will make her path straight in life.
我们不管遭遇什么事，你让她深信你是会使她的生命中能够度过这些难关。
We pray, God, that she be set apart and holy for you for your purposes.
我们祷告是他能够分别为圣，而且为你的旨意来活。
God, I pray that you would also raise her up to be a great leader for you.
我们的祷告是你能够使用他，训练他成为一个带领者、领导者。
Someone who would stand boldly in this next generation to teach people about the Word of God.
而且在他的这个世代里面，他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来教导人。
I pray that now, even as we baptize her, she may be anointed with the power from on high.
所以我们今天来为她施洗的时候，求主你从天上的能力能够浇灌下来在她身上。
So we entrust her to you, and that we pray, God, that you would use her for your glory.
我们也深信你会使用她为着你的荣耀。
We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Baptize you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起来祷告。 Let's have a closing prayer. 主啊，我们真是来感谢你，你能够使用我们在这里来为人施浸、传福音、训练他们做门徒。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use us. We can baptize people here and we training them to be the disciple of your kingdom. 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使用，让我们在这里的见证，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完成你的大事。 Father, we thank you and please keep using us for your glory and your you give the big commandment so that we can finish your great commission. We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187首惊人恩典，我们就唱第一节到第三节。主啊，我们今天是满心欢喜看到这几位弟兄姊妹又归到你的家。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喜看你的天国的不断的拓展。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今日的聚会当中，借着这几位弟兄姊妹的见证，你的名被高举，你的名得了荣耀。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所有为这个聚会所有的祷告和诗歌以及各种各样的侍奉，主啊，求你纪念。主啊，我们即将享用的饮食，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说今日的饮食你赐给我们，求你洁净并加上祝福，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散会之后，散会之后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以及和慕道的朋友们的交通以及散去的脚步。我们以上这样的感恩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慕道散会。